伤害表述和影响声明在家暴和解中的必要性。在辅导施虐者及受害者时，第一个阶段是承认。在这个阶段中，施虐者和受害者都要明白，在他们的关系中发生了虐待事件。悔改是下一个步骤。在这个步骤中，施虐者承认并理解他犯了罪，没有推卸责任，没有试图将其合理化，也没有为自己辩护，愿意在罪上回转，改变自己。他不再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中展示力量、控制和愤怒，并开始解决心中的罪的问题。最后两个步骤是和解以及重归于好，夫妻重新彼此联合，彼此和解。我相信所有圣经辅导的目标都是和解，只要有这个可能性。我们看到和解是贯穿圣经的，正如神寻求使他的子民与自己和好。神的子民是奸诈的、拜偶像的、淫乱的、自私的、邪恶的、败坏的、不敬虔的、愚昧的、任意妄为的等等。然而神在他无限的怜悯中降卑自己，取了人的样式来为罪做了完美的祭。基督为人类与神能够重新和好预备了一条道路，神也期望我们能够彼此和好。让施虐者和受害者和解，应该是圣经辅导过程中使这对夫妇走向重新彼此联合的其中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施虐者和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已经分居了数月的时间。悔罪与改变，我们对开始和解阶段的要求是，施虐者表现出积极和持续的内心悔改，这需要通过在至少6到12个月的时间里生命发生明显改变来证明。只有当辅导小组观察到施虐者的内心和生命处于悔罪和改变之中，受害者也已经为这一步做好了准备时，我们才会开始讨论和解的问题。我们对受害者的义务是尽可能的确保施虐者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有罪的，他必须承认在他寻求力量、控制和愤怒的过程中，他伤害了一位承载着上帝形象的个体，并且他的罪使一位圣洁的上帝感到悲伤与愤怒。到这个时候，受害者也处理了自己内心的愤怒、苦毒和对人的恐惧。在辅导过程中，通过模拟现实生活角色扮演的一些实例，他也基本学会了如何回应那些不敬虔的言语和行为。面对罪，他将能够轻松应对，并且也明了关系中的饶恕应当是怎样的。向对方认罪，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施虐者会被要求写一份完整详细的对受害者的罪与侵犯的记录，辅导小组将在下一次会面时与他进行互动，并确定他是否真心悔改，并准备好迎接下一步，或者是否需要更多的辅导。我们将会寻找真正悔改的证据。他的罪使他感到悲伤吗？他认识到了伤害妻子就是伤害自己吗？他在神面前明白他的罪严重性吗？ 他是否能够以上帝的眼光看待虐待呢？他的忏悔更多的是关于他自己，还是关于他的罪给他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带来的悲伤、难过和痛苦呢？他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吗？或者他是否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罪恶行为并表现出一颗改变的心呢？他有为这些行为请求他妻子的饶恕吗？一旦辅导小组确信他的陈述反映了一颗悔过的心，受害者就会被问到他是否准备好与丈夫辅导小组举行集体会议。我们向他保证，如有必要，我们会对他提供保护，不会让他在会议期间受到任何伤害。为了准备这次会面，必要的话，他将写一份回应声明，详细说明他的虐待对他和孩子产生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他会被鼓励去说任何他想对他说的话，包括他的行为是如何在灵性上、情感上、性关系上以及身体上影响了他的生活，其中也常常会包括他会做出这样的陈述：事情再也无法回到他们分开前的样子。我们计划召开两个小时的会议，以便阅读施虐者罪行的全面记录和受害者所受影响的声明，并进行后续讨论。辅导员全程都会和这对夫妇在一起。首先，施虐者会把自己的情况完全披露出来，然后受害人再做出他的陈述。这种会面会带有很多情绪，夫妻双方都会流下许多眼泪。施虐者认罪之后，受害人会被请求给予饶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拒绝饶恕她丈夫的受害者。新的开始，这次会议只是和解进程的开始，后续还会安排许多次夫妻的会面。每次我们碰面时，两位辅导对象都会把他们以前彼此存在争议的话题带到会议上讨论。他们会使用在对他们进行单独辅导时学到的符合圣经原则的交流技巧，在我们面前彼此对谈。必要的情况下，辅导员也会积极参与其中，对他们进行教训、督责、归正，并教导夫妻学艺。如果前施虐者有固态复萌的表现，这个辅导进程将会停下来。妻子和他的辅导员离开房间，继续进行个人辅导。这个过程会放慢节奏，继续进行。这对夫妇要花更多的时间一起在公共场合下接受监督，彼此打电话沟通，最后进入约会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过程概述，让你能够简洁快速地明白，在虐待发生后的婚姻恢复过程中，施虐者所做的伤害表述和受害者所做的影响声明是一个美好且十分必要的组成部分。